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我为您介绍的是公元第四世纪对教会做出伟大贡献的圣师和教父们，有圣巴西略、圣金口若望、基索公、圣伊拉略、圣阿波罗肖等四位。今天我要再为您介绍两位拉丁语文系重量级的大教父，圣热罗尼莫和圣奥斯定主教，欢迎您收听。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圣热罗尼莫。在第四世纪的伟大教父中，只有圣热罗尼莫不是主教，他单单只是一位司铎而已。他是公元340年生于现在的意大利跟南斯拉夫交界处达马西亚的斯托利滕，而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和圣盎布洛肖一样，曾经在罗马求学，研究雄辩术和法律，也潜心致力于修辞学、历史和哲学，也曾经有过一段浪漫时期，不过很快的就被成圣的真实愿望所唤醒了，动身前往东方去。他刚到达目的地就生了一场大病，做了一个梦。事后他叙述，发现自己站在天主的审判座前，有声音说：“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教友。”那声音说：“你说谎，你是西塞路的门徒，你不是基督的门徒。你的宝座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热罗尼莫从这个以后就发誓要放弃世俗的书籍，专心研究圣经。他跑到叙利亚的旷野中和隐修士一起生活，为了压制他的情欲，曾经做过令人吃惊的苦役。同时他攻读了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安提约基亚的主教祝圣他为司铎。公元382年他回到罗马，教宗达马斯很快的就看出了他的才学，任他为秘书，不久又命他编译一本拉丁文的圣经。此外他也为一群热心的妇女讲授希伯来语，给他们解释圣经，并且引导他们的神修生活，因而也引起了猜疑和恶意的批评。热罗尼莫立刻反驳，并且出言攻击一些虚有其表的隐修士和俗化的神职人员。达马斯教宗去世之后，他原本可以被选为教宗的，但是他在神职人员当中的敌人太多了，因而没有能够当选。热罗尼莫从此就远走东方，定居于耶稣基督诞生之地白冷的山洞附近。他就在那儿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34年，他的时间都用在祈祷、补赎、学术工作，引导附近的修女院的修女们，四面八方都有人来请教他的有关圣经方面的知识。热罗尼莫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他拉丁译文的圣经，这套拉丁文圣经我们称之为通俗本，也就是拉丁礼仪教会的法定版本，用来代替在西方沿用已久的各种不同的版本。他的译文是精心研究的结果，但在当初并没有得到主教们的赏识，到了第七世纪的时候才开始受人重视。近代的学者研究礼仪和神学的时候，大都引用这个版本。如果以现代研究方法的标准来评判的话，热罗尼莫的通俗本译文简洁，确实是令人赞赏的。从译者对经文的了解和批判上来看，热罗尼莫的确是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许多议论和观察仍然是值现代学术界的牛耳。他那渊博的语文知识以及对巴勒斯坦地理环境之熟悉，使得他对圣经所做的注解成为一项丰富的知识宝库。许多出席教会的史实，尤其是文学方面记录的，也都是靠他才流传下来。到了晚年，他的作品才渐渐的受人重视， 人们都以他作为学者的喉舌。纵观热罗尼莫的一生，由于他锐利的言辞树立了许多的敌人，交织在他心中的是有着学者的傲气，但是他容忍了一辈子。他有谦逊的苦性，也有深厚的爱主之情。圣热罗尼莫和他的隐修朋友们保持着信函的来往，这些信函不但是教父著作当中最受人欢迎的，而且还是教会内苦修主义的文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要介绍的是被教会尊封为圣宠圣师的圣奥斯定主教。圣热罗尼莫因为对圣经的研究成果而在教会学术史上光芒万丈，而圣奥斯定在一般重要性上又胜过了热罗尼莫。公元354年，圣奥斯定诞生在现今的阿尔及利亚东部一个名叫达加斯特的小城。他的父亲是教外人，他由虔诚的母亲莫尼加抚养长大。奥斯定从小就被登录在望教友的名单上，但是却一直没有灵洗。奥斯定小时候不喜欢读书，所以常常被残忍的责打，但是他早熟的悟性却使人为之震惊。之后他到省城迦太基去继续他的学业，在繁华享乐的城市中一住就是3年，度着放浪形骸的生活。但是他得不到幸福，所以他结交到了一群忠实的朋友，其中包括了达加斯特城的主教亚里比武。有一次他研读了西塞路的那本颂扬哲学的名著，使他有了爱智慧的灵感和一个渴求真理的欲望。他以为能在摩尼教中找到这个真理，他也在圣经中去找，但是他不能深入研究。当时的他觉得圣经很乏味。回到故乡达加斯特之后，担任文法教师，传播着摩尼教的思想。他的母亲为他的堕落深感痛心，不停地为他的儿子祈祷着。有一次他向一位主教请求指点，在主教面前他竟然忍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主教劝他说，放心吧，你为了他流了那么多的眼泪，你的儿子绝不至于丧亡的。奥斯定在故乡居留的并不长久，他决心要回到迦太基去开办一所学校。但是他所教导的学生非常的调皮，他教师的生涯得不到什么好成绩，令他大失所望，使他重新又陷入了不安的心境。他越是研究摩尼教的学说，越是发现到摩尼教论证的脆弱。公元383年，为了要找寻一个更能够表现他才能的地方，和一群寻良而肯受教的学生，他决定要离开迦太基。事实上在罗马他又失望了，他得不到束修，再加上住处的恶劣，他病倒了，成为一个怀疑论者。病情复原之后，正在颓败无聊的时候，有人请他到米兰去教雄辩论。他就在384年到达了米兰。这一年他正好是30岁。奥斯定一到了米兰，就去拜访当地的主教昂波罗肖。奥斯定被主教慈父般的接待所感动，开始去听昂波罗肖讲解圣经。那些从前显得毫无趣味的圣经，如今显得光明耀眼了。而他的母亲也来到了米兰，不停地劝告他。加上跟朋友之间的交谈，他自己也专心地阅读圣经，天主的恩宠也加紧的工作。他的朋友又告诉他，有2位年轻人弃绝红尘，皈依了天主。这个时候的奥斯定心里乱极了，他开始嚎啕大哭。正在这时候，他听到有声音说，拿起来念吧。他就拿起身边的宝录书信，展度之下正巧是致罗马人书第13章13节，不可狂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 不可争斗嫉妒，但该穿上主耶稣基督，而不应只挂念肉身的事，为满足私欲。从此他内心就获得了光明和平安。经过了几个月的退省静思之后，奥斯定终于在387年领受了洗礼。奥斯定将他本人的经历写成了《忏悔录》，在这本书里边把自己赤裸裸的完全暴露出来，将自己内心生活的经历以及不断的追求真实、追求光明的故事，以非常动人的笔调淋漓尽致的描绘出来，用以显示天主的全能和圣宠的效果，是天主在他身上做了一切。字里行间发出了他爱慕赞颂天主的呼声。奥斯定临洗了之后，回到他的家乡，变卖了他的产业，周济穷人，然后跟几位教友度着贫穷祈祷和读书的生活。奥斯定并没有久留于苦修生活的状态。公元391年，阿尔及利亚西波城的主教祝圣他为司铎，并且指定他做自己的继承人。从公元395年开始，直到公元430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担任西波城的主教达35年之久。奥斯定几乎是天天讲道，从来没有人像他的道理那样的深刻扼要，同时又那么生动，那么容易的使民众能够了解。他还是教民的法官，甚至有时候整天开庭审理纠纷。此外，他还得管理教会的财产，看护病人，巡视堂区，周旋于政府官员中，为争取教民的利益，参加非洲主教会议，还不遗余力地公斥异端，披结雷学说，模拟教派。另外，他还抽空撰写了一本《天主之城》的书，向人说明天主对整个人类的计划。这本书花了他15年的功夫。他眼看着永恒之城罗马被日耳曼族所攻占、抢掠，奥斯定分沾众人的忧伤和悲虑，写下了《天主之城》这本书，用来答复外教人的控告，并且兼顾教友们的信德。他强调帝国能消灭，人类的文化也能消失，但是圣教会将永世长存，教会才是天主永成的预像和准备。在这样的结构中，奥斯定表达了他独创而高深的观点。他完成了《天主之城》这本书之后，没有几年，眼看着汪达尔人蹂躏了高卢西班牙之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横扫北非，到处杀人放火，来到西坡城下扎了营，在西坡城内到处是难民。76岁的老主教在西坡城被围困四个月之后，忽然染患急性疟疾，死于公元430年8月28日。奥斯定真可以说是基督思想的巨人。他被时间催促着，被环境窘迫着，在需要的强烈压力之下写作，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他触及了困扰人心的各种问题。而且在他所讨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上，他都有深刻的看法。奥斯定是最尊重传统的人物，他敬重教会为真理的保姆，他把传授给他的那些教训加以研究，使他们更清晰更确定。在他身上总结了古代天主教的思想，而在他的著作当中找到了最丰富最正确的说法。中古时代的神学也由他开展，中古时代的大神学家们都承认自己是奥斯定的门徒。中古天主教社会秩序的基础观念在《天主之城》这本书当中已经有了胚胎。圣师奥斯定真可以说是光前启后的大功臣。古代的教父们和伟大的奥斯定不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尾声，他们却是开山祖师，他们创导孕育了新的文化。 更好说，他们把文化古典加以有机性的塑造，使他在基督信仰的光明中得以再生。各位听众朋友，上古时代的教会随着圣奥斯定的去世而结束了。从下星期开始，超神之徒节目将要进一步的为您介绍中古时代教会历史以及发展演变的情形。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也到了我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了。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恩宠时常伴随着您。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